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有缘法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星云大师的文章，是人间万事的善财七法。财富是人人希望求得的，一般人共通的愿望。财富有很多种，有心外的财富，也有心内的财富。如果把金钱视为唯一，那就太狭隘了。除了金钱，健康、智慧、勤劳、发心、人缘、满足、道德、慈悲等等，都是我们的财富啊。好比我有人缘，在社会上就能建立良好的因缘关系，我有道德、慈悲，与人相处就能和谐无争。世间上的人都希望发财，所谓向前看，已经成为社会的风气。其实钱财不一定只有形的黄金美钞，或是房屋地产、有价证券等。这些有形有价的钱财之外，另有一种不受人注意的善财，善良的善，善财更为宝贵。一般有形的财富都是向外去求，无形的财富呢，就好像以下的七种善财，则在自己的心中，本就是为自己所有，就看自己如何去发掘。现在就将这个善财七法略说如下。第一个，惭愧。惭愧就是自觉对不起别人，自己感到愧疚。一个人如果能觉得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兄弟姐妹，对不起妻子儿女，对不起社会大众，对不起朋友，有对不起的惭愧心，则所谓惭耻之福，无上庄严。人有惭愧和知道羞耻的美德，就会受人尊敬，这就是无形的财富。第二，感恩。有的人每天只希望别人给他，这就表示自己贫穷。如果心存感恩，只想给人，就表示自己富有。有兄弟二人在地狱受审，准备投胎。大哥希望拥有接受的人生，因此投身为一个乞丐。日常生活都由别人施舍，小弟心存感恩，只希望能布施给人，因此出生在富有之家，成为一个富翁。感恩的人生无限美好，感恩才是富有。第三，喜舍。喜舍不一定要施钱财，你不吝于说别人的好话，不吝于给人笑容，不吝于伸手与人相握，不吝于为人服务。所谓你丢我捡，是我有福，你要 我给，是我富有。一个喜舍的人生，就是快乐的人生。坚定不舍，即使是天上的雨露，如果不肯普施万物，上天与我又何意呢？第四，惜福。人生多少都有一些福的因缘，要好好的爱惜，不能糟蹋。如同银行的存款，不要乱花，日用钱财不能乱用。现在人都懂得存款储蓄，不也是生财之道吗？第五，助成，帮助成就。助成别人，看似帮助别人，实际上也是自己增光啊。你建公园，我帮助你，我也可以散步。你建华夏，我帮助你，我也可以躲雨。你修桥铺路，我帮助你，我也可以行走。对于别人的好事，能随力赞助，对别人好，也对自己有益。现在很多大公司、大企业的董事长，不将资产交给儿女，反而交给工作伙伴，因为你铸成我，我也会铸成你。第六，智慧。有财富是福报，会用财富才是智慧。智慧是别人偷不去的财富。有智慧的人，不看一时之财，不看个人之财。有智慧的人才会大公无私。例如居里夫人最先发现了雷，但她舍弃申请专利的机会，把研究成果公诸于世。再如佛教的须达长者，他以黄金铺地，构地建寺，利益众生，他们都是历史上有智慧的富人。第七，结缘。结缘看起来是给人，实际上是给自己。赞美别人的一句好话，可能收入的比一句好话多出千百万倍。不经意帮人做一件好事，所受的回报也许难以计数。眼看世上荣华富贵的人，并非完全靠天地父母对他特别照顾，还是要靠自己广结善缘而获得。综上所述，求外面的财富千难万难，发掘自我的财富则是轻而易举。法句经里有四句经文提到，信财、戒财、惭愧意财，闻财、失财、慧为七财。所以除了上述的惭愧、感恩、喜舍、惜福、铸成、智慧和结缘的善财七法，内心自我的财富还有信仰。信仰就是力量，有了信仰，人生就有方向，生命会更丰富、更踏实。对信仰不仅要有信心，对事业、道德都要具备信心。有了信心，则事无不成。持戒，戒如城墙，可以保护自己；戒如传法， 载人渡过生死河浪，借如拐杖，帮助人行走安全无疑，借如老师，能指引人生的方向，持戒守法可以涵养道德人格，让我们的心地光明磊落。最后一个闻，听闻佛法可以明白圣贤的道理，听闻世间之事则能了解各行各业，洞察待人处事的学问。聪明的人何不向自己内在的宝藏去发掘呢？各位听众，今天的善财七法希望会为大家得到很多的启示。
Oh. 大师曾经说，我们任何一个佛弟子都应该有这样的观念，就是光荣归于佛陀，成就归于大众，利益归于常住，功德归于檀挪。什么是檀挪？
这个一个寺庙，我们应该有个观念，叫做所有的光荣不是我的，是因为有佛陀佛菩萨，我们才有这许多光荣。所以所谓的光荣，寺庙的这个伟大的地方，都是佛陀的，光荣归于佛陀，成就归于大众。假如有什么成就了，你说什么建设了，开馆了，落成了，购买了，什么，这是大众组成的啊，也不是无理啊。成就归于大众，利益归于常住。那假如有什么利益，人家或者挺牛想啦、捐献啦，要来做义工，要来帮助做什么，归于常住，不是我的啊，我是够知识够人的，那个常住是大众的啊，这个时候要是有分别。功德归于檀挪，檀挪就是信徒，檀挪就是施主。做的功德啊，做的好事啊，做的布施啊，假如是一个功德了，这是谁来享有呢？当然信徒，檀挪啊，檀信啊，信施啊，他所拥有的。
那么对这个爱护常住，自己跟常住的关系的表达，在丛林里面也有一些用语，怎么样子爱护常住啊，都是有些语言啊，大师能不能举一两句？
爱护常住，我如护恩重主。爱护常住的东西啊，如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你眼睛愿意让人侵害吗？让眼睛能够受损吗？同样，我们的常住是很重要的，比我眼睛还要重要的，我要保护它，不能让它的利益受损。那么多的出家人，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常住当了，不是我的，是谁的呢？那这是我的，我要把它扫地扫干净，把这个花草树木整理好，佛菩萨的地方我要照顾好，因为是我的，我住起来也很有精神。如果觉得是你的家，我来替你扫地，我来替你整理，就不甘愿了。所以爱护常住，如护恩重主。
大师，那对这个维护常住，能够跟常住同甘苦共患难，有没有这样的大德高僧的故事呢？
这个古代太多了，凡是大德们他们为了这个常住啊，随身随命，为了常住啊，对的，军队兵难不离，为了这个强盗土匪破坏，他挺身而出；为了人家的伤害侮辱，他自己牺牲，生命不顾，为了常住。这古德们 保护常住啊，比保护家重要，家是人的，我说没关系啊，给你冲家了，给你打坏了，那将来我重建呢，重埋啊，寺庙不能啊，寺庙是大众礼拜的供养恭敬的地方，是公共出家众都要依次居住的地方，圣地，敬清净净地啊，所以这一块地方啊，我应该它比我重要，比我的家重要，比我什么都重要，它就等于国家一样，我要爱国爱教，把我的道场保护好，这个叫宗门思想，这个要生来就要有。好像爱国的人呢，他本来就是爱国。爱教的人啊，他一到了佛教，他本来就爱教。他做朋友本来就对朋友讲信用。但是有的人呢，这个虽然做了朋友也不像朋友，虽然做了公民也不像个，也不爱国家，虽然参加了宗教，他也是很马马虎虎啊，这个很可惜。
嗨，大师，那么关于常住这个事情，有一个叫做剃度常住，什么是剃度常住呢？
剃度常住就是我出家要剃头了，我要在这里出家的地方，我必须要有师父，他必须要承认我做他的徒弟，我必须我在这个地方，我要等于是这个常住的一份子，我跟他荣辱休息相关，进而同甘共苦共患难，这是我的剃度常住。
那么主庭对这个出家人来讲的关系是什么？主庭，
主庭就是出家的地方了，我的祖师，我的师祖，我的师父，我的长辈行行都是这里出生，因为有他们的弟子，有他们的做前辈，那我才有我了，所以因此我应该要对他们尊敬。
那么对要想剃度出家，一个人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？
出家的条件要有信心，要师父肯的收留，要自己要收到，这不是说有钱啊有什么关系，那没有用，有信心最重要。
那么对这个信心啊，或者发心出家，听说玄奘大师的出家也是很不容易的，
是因为玄奘大师都太小，才十几岁，在唐朝那个时候儿童不准出家，所以有个郑圣姑啊，在考场里面剃度要考试，国家准许才可以，玄奘那么小，一个郑圣姑啊考官了，你这么小干嘛要出家呢？他说我为了广纳如来遗教，我为了将来这个弘法利生。哎，郑圣姑很感动，我很难得，所以水灵灵灵不合格，特准让玄奘出家。所以后来有这么一代的玄奘大师，这个郑圣姑还是有功劳的。
大师哈，出家的时候要有剃度的师父，那这个剃度的师父呢，是一个呢，还是有特殊情形可以好几个呢？
剃度的师父得有父母，父母只能有一个父母吧， 其他的父母勤强一点，做义父义母，但实际上是公路之情，是只有父母。那么出家也是的，叫法身父母，师父啊，是我的法身的父母，父母养我的色身，师父给我剃度，给我的名字，让我做了一个出家人，这是法身父母。应该跟父母一样的看的，所以有的人拜过这个师傅，有那个师傅，那个等于说有奶就是娘啊，这个好像值得刺激的。
那大师好，出了家以后好像要取一个名字，那平常这个师傅替徒弟取名字是有什么样的依据？
他有总派啊，他这个城门有时候是林济宗的总派，曹洞宗的总派，那个哪个华严宗的总派，法华宗的总派，他这个师傅是哪个总派的，他的替他起名字，这个总派里面有总派的字，像我是林济宗，我也有总派的字，有几句话你帮我念一念。
林济宗取这个派下弟子名字的一个寄语哈，湛然法界，方广严宏，弥漫本觉，了悟心中。
我的家师啊，叫上了下人，了悟心中啊，我叫做悟，悟就叫做悟彻，我叫悟彻，经叫悟彻。我收的徒弟呢，乡里叫做姓，姓玄，有个这个内号，过去姓平、姓丁、姓裴，啊，都是一个这个内号。这个字派一看呢就知道，我们是属于林济宗普陀派的，也是写成六个字，是排版。一代一代的，现在我们到了弥漫本觉，了悟心中这个字号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